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记的三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那么我们在前边呢，第三章的当中呢，和第二章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呢借着摩西呢向以色列人来宣告，就是以色列人不要怕，进迦南地呢，这是神要带领你们进去的。但你要想一想，你看那个西宏，你看那个噩，这两个大王国都打败了，一定会能进去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打败了西斯本王西宏和那个恶之后的话呢，十二节说，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雅嫩谷边的雅罗而起，我将基列山地一半其中的诚意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哈，记不记得那个流便加德还有那个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不要过去了，不要过河了。那么神呢也允许，告诉摩西也允许把这个地呢就给他们留在这边了。所以呢这里边说，那时我们得了这个地，这个地呢并不是指迦南地里边地，而是哪儿，而是还没过约旦河的这片地。他说我将基列山的一半其中的诚意都给了流便人和加的人，然后说其余的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其余的基列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亚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法人之地。那么把这个巴山王恶的国呢给了谁呢？给了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的子孙亚尔占了亚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着巴山地为哈沃特亚尔，直到今日。所以这个也是巴山王的地盘，也分给了这个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十五节说，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勒人。下面又说，又将亚拉巴河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比斯加山跟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也给了这个马吉。然后下面说，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所以他们是尝到了得胜的恩典了哈，得胜的这个滋味了。然后呢下面就说，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因为他们不要过去嘛，所以你的妻子孩子牲畜呢要留在这边。这是流便加德和那马拿西半个支派呢，他们要说我们就不要过去了。下面说，等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就是说这些便雅悯人，就是在约旦河这边的这些便雅悯的加德的和马拿西这些男人呢，都要过去打仗，打完仗等到整个迦南地都拿到的时候呢，这些人才能回来的。二十一节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着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所以这时候他就鼓励谁呢？鼓励约书亚。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他就是在这里实际上是鼓励约书亚说，你看这二王都打败了，所以耶和华神是什么？是现实的，耶和华是要把这个地呢作为恩典赐给以色列人的。然后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他这里在劝勉谁呢？劝勉约书亚。二十三节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大有作为呢？他开始赞美神，在这个整个的旷野以及到约旦河边上他所做的为以色列人做的一切。二十五节他就说了，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他说哎，你还因为耶和华是不要他去嘛，不让他过约旦河，但是他说那你还是让我去吧，我就看一眼，太美了。二十六节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 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儿了。这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水边石头出水，他去击打磐石，因为耶和华神告诉他你要吩咐那磐石出水，但是他那些老百姓围着他闹，他生气了，拿那个杖去击打磐石。耶和华神说，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听我的命令，所以你不得见进迦南地。这时候呢，马上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就说，我求耶和华神让我进去看看，但是耶和华神呢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缘故，记住了，是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让我进。然后耶和华神继续说，你切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所以你只能在这上看看，但是你过不去。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然后说，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山谷中，就是现在这个地方。那么的话呢，第三章前面讲到了打败的二王，对不对？那个巴山王噩和西斯本王西宏，然后呢鼓励他们说，耶和华神肯定能够带你们进去。那么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现在呢，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说，哎，你看打败了这个二王之后呢，那个地呢分给谁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那么的话他们已经得到了这片地，然后呢耶和华神又要我去鼓励谁呢？鼓励那个约书亚，说耶和华肯定替你征战的，你不要怕。然后呢摩西就讲到说，我要进迦南地要看看，但是耶和华神因为你的缘故不叫我进迦南地看看，所以呢我只能勉励约书亚，你带领他们进去看吧。所以第三章结束这段讲的是什么呢？你看第三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三章的最后，哪个词用的最多？什么词用的最多？
那是
江浙
地吗？江浙地赐，就是赐给你们，赐给你们是最多的。就是他这里边所有的地，他讲到的全是我赐给你们。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说耶和华神赐给你的，这表明什么？他守约是慈爱，对不对？但是下边他怎么说？我进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缘故。为什么？明白这什么意思了没有？耶和华神虽然是守约是慈爱的，但是他是完全圣洁的，你得罪他，哪怕是因为你们，我也是进不去。看到了？你罗达有点想怎么事呢？他说是因为你们发怨言，致使我怎么样得罪了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神还是不让我进。他有没有道理？有没有理由？有，但是耶和华神依然不能让你进，因为虽然是以色列人触动了你的怒气，但是呢，依然是你得罪耶和华神，你也进不了。所以这里边第三章的结束，这两章呢讲的是这两段呢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耶和华神都赐给你，按照他的应许，按照他的慈爱约赐给你，但是呢，你得罪了耶和华神，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你还是进不去。
不已经都死了，现在是
那都死了，你得罪耶和华神的是你摩西哟，
不顺服神。
对，他不顺服神，违背神的命令了。是啊，因为你们就是百姓嘛，因为百姓的缘故。好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第四章我们就能够明白了。下面第四章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你看到摩西表达完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是一种遗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求耶和华神说，你让我进去看看，所以他是很遗憾的不能够进去。那么第四章他就开始怎么样，千叮咛万嘱咐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这段时间和在迦南地以后生活这段时间，你们一定要敬虔度日哦，啊，然后你们才能够承受这地为业。 然后呢下面他说，所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神的命令。所以他就说了，所以他怎么样讲了，我虽然因为你们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尚且不能进到迦南地，所以你们到迦南地一定要小心，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你一点也别加一点也别减。所以你这时候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说他讲到说他求神，神让他进去了，这个意思了吧？他在为他做见证，我摩西啊，我摩西是谁？神人摩西哦，因为你们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尚且进不了，你们千万别违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下面就说，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这里面指的是什么？是民数记二十五章当中所讲的，还记不记得？在哪？在摩押的旷野，在石亭，他们开始和当地人行淫乱，然后有个族长的儿子领了一个米甸的女子玩菲尼哈，这个叫什么？是亚伦的孙子哈，菲尼哈起来把这两个人给穿死了，说这些人就是跟那个外邦的偶像巴利比尔联合，所以都被除灭了。所以他说你看没看到这些人，他们不听耶和华神的教训，这些人怎么在巴利比尔这件事情上与这些偶像联合，与这外邦女子通婚这件事上怎么样，这些人全都死掉了。所以这些事情你们是看见了，就发生在你们眼前的，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所以这里讲了说什么呢？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做的，哎，你们今天走到今天，而没顺服的都在旷野当中都死了，这是死在你们眼前的。下面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为业的地上遵行。这里他强调的是什么？我向你们所传的律例典章是耶和华神吩咐我的，不是我摩西吩咐你的，所以你们必须遵行，你们遵行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遵行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然后他下面就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看到了，因为这是神的律法，虽然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是神的律法，所以你们必须遵行。然后说，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这就是智慧。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所以那个当地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人这么聪明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行了耶和华神的智慧。下面呢说第七节，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的律法呢？所以他就说了，说有哪一个国度耶和华神与他们亲近呢，拣选他们呢？有哪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国度耶和华神把他的律法给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非常以神的律法呢赐给他们呢为骄傲的，为啥？因为这是表明神的爱的，律法是表明爱的。新约当中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对不对？那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得罪神，那么就是爱嘛，不得罪神这就是爱呀。所以呢可以借着这样的律法呢，在这样的律法当中呢可以存活的。所以呢他说神什么时候把这样的好充满爱的律法给哪一国呢？那给以色列人了，是爱我们的。然后因此他说你要谨守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儿，又免得你一生这事儿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说这些事儿都是发生在你面前的，耶和华神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他对以色列人的保守看顾和他的爱以及他的圣洁就发生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必须要谨守遵行，而且怎么样，要传于你的子子孙孙，不能够离开你的心的。第十节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又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这就讲到了说在何烈山下边耶和华神说我要跟百姓说话那个日子，然后呢 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建这些百姓？因为要让这些百姓更加的认识他，学习敬畏他，他要教导他的儿女。因为耶和华神不单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跟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约。十一节说，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上，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所以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对吧？当时以色列人吓坏了，他们说，摩西啊，别，我们不要听耶和华神说话了，你跟我们说就行了。因为什么？这耶和华神太可怕了。所以呢，然后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但是他们却看到了耶和华神的威严，对不对？乌云呐，电闪雷鸣，还记不记得？那么这段经文呢，讲到说，你们要想一想，这位耶和华神曾经在哪呢？在何烈山向你们显现的时候，是何等的威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就是要叫你们学习敬畏他，并且要教训你们的儿女，世世代代要敬畏这位耶和华神。所以当耶和华神在火焰当中向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说、我们不要听了，我们听你说就行了，摩西。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他们没有亲眼看见神，但是他们却亲身经历了这位神的荣耀，这位神的什么，这位神的威严，就是如烈火一样的耶和华神是怎么样向他们显现呢？并且在这样的威严当中把什么赐给他们？律法。所以当耶和华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显出他的威严，让他们敬畏，不但他们可以借着什么律法来敬畏耶和华神，也可以因着他们当时看到耶和华神的经历耶和华神的威严而敬畏他。所以这里边就讲到说，耶和华神在火焰当中向他们所说的这些话。那么我们在新约当中呢，曾经也看到了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摩西在这里基本上讲到说什么呢？耶和华的威严你们是看到的，所以你们不但要敬畏耶和华神，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而且你要传于你的子孙，这是你们看到的。我们记不记得使徒当中有一位也曾经讲过的话？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怎么说？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然后亲手还摸过的，就表明是真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基本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位神是你们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他的威严，你们一定要在他的律例典章上要遵守他们。然后下边就说，你们既然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威严，他说，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的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神为你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便自己勾引敬拜侍奉他。也就是说，你们如果进去再敬拜偶像，你们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们是亲眼见过耶和华神，并且亲身经历过耶和华神威严的。所以你们进去千万不要拜假神呢。然后二十节我们留心看，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神向他百姓所显的慈爱，对不对？二十一节马上就说了，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那美地。看到了，现在他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了，二十节二十一节，是不是？前面的讲到了耶和华神要救你们脱离埃及，然后把这片地赐给你们，已经赐给你们了。但是同时你看看耶和华神在神人摩西上所做的见证是什么？他是何等的圣洁，即便是因为百姓的缘故，但是摩西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他依然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以此来警戒现在的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所以他这里边二十节二十一节实际上是总结了前边和后边。 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第三章为什么把第三章划到第四章当中来读。他是总结前面了，然后下边就说二十二节说，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得去那美地。所以这里面讲了说，我虽然死在这儿，但你们一定能进去，但是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啊。我怎么样，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以此来提醒以色列人要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然后下面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看到了，所以我们这时候你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从三章的第十二节开始讲，作为结尾呢，他就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祭神邪的。他要不要赐福他的百姓？要赐福他的百姓，但是呢，他是完全圣洁的，他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圣洁。所以你看，即便是我这个摩西，神人亲自选召出来的，但是呢，今天因为你们的缘故，我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我尚且进不去，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要小心。所以摩西呢，在用他的见证去提醒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好，我们看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四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吧。
哎呀，你准备又来。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了耶和华神乃是烈火的时候，他是为什么讲说，你为什么突然讲了耶和华神乃是烈火的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看，跟我们这段经文讲的是一样的，摩西也警告这些人说你们要谨慎，但是这个是指责我们哈，希伯来书指责是我们，你们要谨慎，摩西是指责当时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慎。然后说什么呢？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也就是说，你在地上你违背了那些人家那些律法，警戒你的律法，人家都会审判你的，那你违背神的律法，警戒你不允许犯罪，那也肯定要审判你啊，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十九节他就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地上的人审判你像上天发烈怒，那耶和华神发烈火的愤怒，所以跟这里边摩西所讲的是一样的。好，张瑞刚才提个问题说，哎，为什么第三章你这个分析来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耶和华是替他们在争，打败了什么二王，你们不要强调是你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进迦南地，你见到更强大的国家，你也不要怕他们，因为现在你已经初尝战果了，对吧？初尝恩典。而到三章的十二节到结束的时候呢，他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强调地已经赐给你了，你要你自己征战得来的地和耶和华神赐你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耶和华神所赐你地为业是什么呢？是子子孙孙都是会给你的，不是临时的。如果你自己去打来人，别人来了可能再拿走的。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这地已经给你了，神的应许已经实现，守约四十二，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应许把地已经赐给你了。看这个地实实在在，你们看到没有？看到了。但是呢，同时呢，我摩西进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虽然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但是呢，我却得罪了耶和华神，我也进不去。这表达说什么呢？就是这位上帝，你要认识他，他是个守约是慈爱的，但是他也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的。下面第四章就说，所以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你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所以呢，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四章的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就强调了，一方面讲说耶和华神今天他不但应许要给你们带出来，而且要给你带进迦南地，这是他应许的地币，肯定是赐给你的，这是他的守约是慈爱。下面讲了说，但是呢，我进不去，这位耶和华神又是圣洁的，所以关键在这两点。所以他是个总结，下边他作为最后呢，他总结说，因为耶和华神乃是烈火。当然了，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来说，特别提倡你不要拜偶像，因为你们喜欢拜偶像。所以后边呢，希伯来书讲到的是什么？说你们要，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这里边他又用了一个是祭邪的神，就是你不要拜偶像。 所以呢，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了摩西呢不但在鼓励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而且呢告诉你看恩典已经给我们了，对不对？约旦河这样这些已经给我们了，耶和华神已经实实在在的赐给我们了，这是耶和华神守约事实。并且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还要带领我们征战的，无论是西斯本王西红还是巴山王恶，这就是明证啊，这是耶和华要施恩于我们的明证啊。但是进入这段经文当中来，三到十二节之后呢，他开始强调进入迦南地之后，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了，就是你要以耶和华神为神，你若不以耶和华神为神的话，那摩西就是个例子，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实际上呢这我们前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个，我是这是在第几节，第三章讲到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我突然我这里想到了说，这个顺服啊就是祝福，顺服就是祝福，顺服就是蒙福的渠道。我这里突然想到了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实际上是蒙福啊，顺服了蒙福，所以顺服是蒙福。我们在神面前夫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啊，教会借着顺服基督是蒙福的，同样妻子借着她的顺服也是从丈夫那里蒙福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好，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样，我们什么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但是我们也要进到永恒的荣耀，好像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一样，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这个永远的荣耀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我们要凭着信心。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就是以色列人嘛。死在旷野当中那些人，就是他们种的就是死，收的就也是死。然后下边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然后呢这里说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一点假没有。然后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什么叫行善？什么叫行善？
我觉得在这个 context 就是
顺服圣灵，彼此服侍，就像向众人行善。首先说什么叫善，有一个少年官来看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呢用旧约圣经当中的事情告诉我什么是善的呢，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叫善事，就是你顺服圣灵的指圣灵的带领，或者说我顺服神的律例典章，这就叫行善。什么叫作恶呢？就是顺服里边的私欲被牵引的时候，这就叫作恶。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讲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必须顺服他，行他眼中看为善的事，实际上就是顺服他的命令律例典章嘛，就是顺服他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也是好像摩西在告诫当年以色列人在行走这进入迦南地这样的道路当中所要做的事情。那么新约当中的我们同样也是一样的，借着这点说神是轻慢不得，他是烈火，那时候烈火今天还是烈火。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恩典之下律法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律法对我们依然是有意义的，只不过是律法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却不是靠自己去完成律法成全律法，是耶稣替我们成全律法，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遵守律法。所以呢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必须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顺服圣灵而生活，跟当年的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是一模一样的。耶和华神今天呼召我们，好像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带入迦南地一样，他要让人们呢可以看到这个大国里边有神，并且要看到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耶和华神带领我们出来一样让我们也是在行善。我们看几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非常的明白的，对不对？耶和华神将律例典章借着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借着谨守遵行而显出耶和华的一切的美善。 同样今天也是一样的，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这就是律例典章啊。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下面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一模一样的。所以耶和华神今天呼召我们出来，同样是要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只不过是我们不要成全，而是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我们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下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往前翻十九节，讲到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主要离开不义，你要分开的，对不对？离开不义就是要分开，你是属于神的。然后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合乎主用？
就是顺服那圣灵在你里面掌权，
就是你顺服神的律例典章，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都可以。什么叫自洁？就是除掉里面一切的邪情私欲，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就好了，这就叫自洁，对不对？好了，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九章，虽然这里面讲到的是奉献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不单单是在讲奉献的事情。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了，然后他就说了，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当然了，这里讲到说你要是用金钱方面的这样的善事哈，但是呢我想同样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遵行他的律法，去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能够将各样的恩惠恩赐加给我们。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神多多加给我们这些恩惠也好恩赐也好，目的是让我们做什么？干善事，是不是？同样的，耶和华神也将摩西将约书亚这样的有能的人怎么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来做什么呢？做各样的善事，让人看见这些人说这个大国，哎呀，是有智慧的，是有聪明的，对不对？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有他的目的，要进入迦南地，这是没问题的，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但要把我们将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没问题的，拯救出来了已经，但是呢他要带领我们进到什么？永恒的荣耀当中。永恒的荣耀你是一定能去的，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为他的做见证的，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摩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摩西是神人。但是呢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当中给我们呢又一个很大的警戒的，还记不记得当年的时候呢，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哎呀不太好，不太相信，不信耶稣，甚至把耶稣给逼迫致死。所以呢当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信主了之后呢，他就很看不起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犹太人哎呀耶和华神这么爱他，专爱他，特爱他，但是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他们就轻看以色列人。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不可以轻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与我们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借着他们传给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是外邦人的，人家这律法是给犹太人的。然后换过来说，但是呢现在犹太人呢在软弱当中，耶和华神把这橄榄树怎么样给他砍下来，然后把我们这些野橄榄呢接在上面。他说这个野橄榄树被接上，那个可以像原来的橄榄树夸口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说这橄榄树神都不利爱惜，何况你接上的呢，你不小心也把你砍，就是这个意思。摩西是谁呀？神人摩西。摩西因着那些有以色列人的缘故，尚且因着一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不能进入迦南地，何况我们呢？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摩西差远了。所以这里边摩西是在用自己的例子来告诉以色列人，我们这位神是烈火，是绝对圣洁的，你绝对不可以冒犯他，你不可以轻慢他。看我就进不去了，我求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不准。为什么？两次提到了，因为你在众人面前不尊我的名为圣， 但是摩西的两次提到说因为你的缘故啊，是不是？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边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和15章当中三次提到了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要遵守他，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表明我们爱他，而且他说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爱耶稣的，那你一定会，这个人一定会遵行主耶稣的命令的，一定会遵行主耶稣的命令。而且在这15章第10节当中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看到了，律法的总纲是爱的，它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保护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是一样的。怎么样藏在他爱里？最高峰是什么？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称他为义，对不对？不是称他为义，就显明他的义，他本来就是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评论，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评论犹太人，好像是看电影一样，这犹太人哎呀这样这样这样，不是的，这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走的路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不但提醒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神是千万不得的。但是神是不是守约是慈爱的？是。但是神的慈爱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乱爱溺爱，没有原则的爱，他依然是公义的，依然是绝对圣洁的，绝对不可以轻慢他。轻慢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把他当一回事儿，不把他当一回事儿。上帝说的话当耳旁风，从这边进，从这边出。我老师以前总说我，说老他说的话总从这边进，从这边出。但是神的话不可以。但是呢，我们觉得那我就不读圣经，不知者不怪，那也不行。我们不去读它，上帝也用这里的话来审判我们了。你读它呢，他也用这里边的恩典来恩待我，觉得很重要。对不起了，他们都提意见了，我们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结束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主你将这使人得救的智慧放在我们面前，因着你自己显明你自己，你要向我们所发出这样恩典的旨意是在永恒当中的，是万古之前所做成的，不能够改变的。我们因此欢喜快乐，但是我们也不因此就放纵我们的情欲来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来得罪你。你是烈火，你是轻慢不得的。主，我们既领了这样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当有这样儿子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使你的荣耀不至于亏缺。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善事的上能够多结果子，多而又多，使你荣耀的名字得到称赞，使人看到我们这样各样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于我们天上的神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愿你能够得到荣耀，保守我们的心，使你的话语不离开我们的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光。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